对我们来说算久违的录音啦，
好练起来是噶，
久しぶり。那你开始要练习下个礼拜的，
对，不是这礼拜
哦，对耶，这个礼拜耶，看很爽耶，松歪歪。
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我人在日本哦，
还没啦，星期四。好，对，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呢，你已经在日本了。
对，除非有人上片马上听，
忠实听众的话，他就还在台湾啦。好，所以呢，今天应该主轴是要分享你前两个礼拜在欧洲的所见所闻
以及事件。
大事件。可是哦，那你很会憋，就是我们平常传讯息我没有看到有大事
哦。对啊，没有
日常的分享。
对对对，其实没有什么大事，
各种小事件，
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太可怕的事情。
好啦，不过这就是一些有趣的经历。
对，蛮好笑。
好吧，那你觉得要从要按照时间走吗？你们搭的是就华航吗？来回的华航。
对，来回的华航。
那感觉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是会被当小宝贝。
去的时候是小宝贝，回来的时候是普通人。
但怎么样都比我上次的虎宝贝很多啊。
虎真的是，我真的怕爆欸。
对，因为这一次房客他要去日本，他是要搭虎。
对，我要搭虎。然后行李箱其实会高一公分，
但我觉得高还好。
我也觉得还好，
因为他的那个铁笼它是长宽而已。
嗯嗯，对啊，我觉得虎航太硬了。
对，从日本回来的虎航需要注意，就是台湾过去的你至少可以语言是通的。
嗯嗯，大不了就托运啊。
花钱消灾，花钱消灾。
对，反正没有限件数嘛。
哦，对啊，没有限件数，
网络上是这么写啦。你们官网是这样写啊。
是不知道你们怎么，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是可以表达个人意志。怕爆。好，所以这次你们的华航去程是几点的飞机啊？
去程是晚上11点。
晚上11点哦，
等于上飞机他会喂你吃第一餐。嗯，然后可以开始睡，
类似晚餐的概念。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以欧洲时差的话，应该要盯住不睡。
为什么要盯住不睡？
因为晚上11点你吃完那一餐可能是台湾时间晚上12点。嗯，欧洲早七小的时候的话应该是下午5点。
可是因为我们到达时间是早上
哦，
反正我不知道他们那个飞机是时间是怎么，时间感超怪的。
嗯，
就是我们搭过去是要15个小时。
嗯，
然后我们到那边是早上7点。
嗯，正式要苏醒的时候。
对，那他其实说喂我们两个，就是上飞机一餐，然后下飞机前2个小时会再喂一餐。
嗯，
主要的两餐。
嗯，
然后中间会有一餐三明治，那个三明治是如果
小点心。
对，如果你有醒着的话你就会有。
你有醒着，你有拿到那个三明治吗？
我虽然睡着，但是我拿到那个三明治。
哦，原来是这样。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讲。我觉得讲了你们大家不要去查是谁哦。
没有啦，就是因为他的朋友就是空服员，我们也不讲谁。
对，反正我有个朋友是
空服员。但应该是所有空服员如果有家人朋友刚好搭到他服务的班机，都会稍稍的有多被照顾一下。
那我照顾被照顾的有点过多，多到我很怕他被发现。
但没关系，你也没有说是谁啊。
对，
嗯，你朋友那么多。
对，对，我有很多个空姐朋友。开始混淆那个
混淆视听。
然后因为其实我坐的那个位置我是经济舱的最后面。
嗯，
那边的人是满的，就是他是九排座。
嗯，333。
我的旁边是刚好没有人，但是其他位置几乎是满的这样。那我姐是坐另外一个走道旁边，然后她旁边都是满的。
所以你们是靠走道。
对，我们
两个人都靠走道这样子。
对，但这不是重点。
嗯，
重点是我那个空姐朋友她就来说，哎、欸，你们两个东西拿一拿，跟我去前面。然后我们两个就赶快就进来拿，然后就去前面。他小小声的这样讲，
嗯，
然后我们就这样跑，就走到前面一点点的位置。然后那边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机票比较贵，还是他们是怎么样的地方，哦，但是不是那种加钱位，它是三排是空的，就是三个位置是空的
哦，
所以是我们两个是可以躺着睡的，
太爽了吧。
所以我跟我姐是 各一个三排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吃完饭之后我就开始睡。
可以在飞机上躺着睡就是很好睡啊，那种引擎的小小的震动，又吃饱喝足了，
对，
还可以躺着，
对，
睡饱
睡饱。但是我姐超白痴的，就是她刚开始坐在最旁边的位置，结果就有一个中年男子，然后他就开始在找位置的感觉，然后他就问我姐说，那个他旁边，因为他是坐在最旁边，他另外有两个空的位置嘛，他说他可以坐那边嘛，那我姐没有守住，因为他没有很快的把那边堆一点东西，对，所以就反正他位置没有守住，所以他其实就是没有真的躺下来，
啊，好可惜哦。
但是后来我睡饱之后，我让他找位置，我三排睡一下这样，
姐妹情深啊。
让一下，
让一下，是说非15个小时，扣掉前二后二10个小时，以我们年轻人的状态，各睡个5个小时，也算是有睡到了吧？
我觉得他可能只睡5个小时，
他只睡5个小时，
因为我真是就昏迷了，你知道？还有呢，还有更爽，
這個、很爽，
还有更爽的，就是只要我一醒来，就是我朋友可能就会在附近，就会冲过来，我说，欸，他说，欸，你要不要吃什么，你要不要喝什么，
太好了。
然后重点是他说，欸，你要不要吃融化的哈根达斯，
你就是奶昔啊，高档奶昔，
对，你要不要吃商务舱的点心，没有人点，
太好了吧，你完全是过着商务舱的日子啊，因为你还躺着睡了，
对，
好爽哦。然后呢，然后呢，你有都拿来吃一吃吗？
有啊，
是一定要的哦。
对，
那为什么他都会刚好在附近，还他是专门服务那一区的吗？
他是服务我原本那一区的，就是后面那一区。然后我不知道什么他都醒着，但是他就是一个，我姐是说，因为我姐几乎都没什么事，所以他只要一开那个，因为华航不是有那个荧幕吗？
对，
我姐只要一开那个荧幕，我朋友就冲他们说，姐姐你需要什么吗？
所以他们可能看得到哪些座位是醒着的。
对，因为是灯是全关的状态，只有一点点微亮这样子，所以只要你的荧幕一开，那边很明显就是有一个人醒了。
对，他们可能就真的要注意那些醒着的人，
对，
本来就会多注意一下。只是他就锁定了你们两个的位置。
对，我这边就一直都是暗的，
睡很熟，
狂睡。然后我睡到后来脸还肿起来，就是
睡太好了，
对，有点睡太好，
笑死。
人家是下肢水肿，是整只水肿。
在飞机上躺着睡就会这样啦，
整只水肿，超好笑。反正就是去的时候真的是爽到爆，
歪歪。就光是可以三排独享三排座就很赞。
对，然后
这边我觉得莫名会觉得爽度比真的去买商务舱还要爽。
对，
那个 kimoji 那种特权的感觉。
我觉得特权还不止这个，
还有什么？就是还有很多那个小点心那些的，
对，
然后被食客的关注，
对，
应该也是，还有更多，
还有更多，就是我们还获得一大袋的零食，就是他让我们带一下飞机，
可能没发完的之类的，你说类似小坚果之类的，
就是一包一包，应该有10包，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点像苏打饼干那种，蔬菜饼。也10几包，
都完全可以在旅程上充饥。
对，
当小点心。
还有两大袋手套，真是超没屁用，但是蛮好笑的。
可是为什么会有手套？
就是那种免洗手套，手帕巾那种。他觉得出去吃东西，就是如果吃披萨啊什么都可以用。
确实，那个东西拿回家也是可以用的，就是要打扫啊，什么碰一些清洁剂的时候。
对，那因为我那个朋友是洁癖怪，所以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但我跟我姐不是洁癖怪，就觉得这傻小。而且那大袋大到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拉行李之外再拿提那一袋，我们觉得负担有点重。
好酷，超酷！
所以我们一到欧洲之后，就是一出飞机，然后入境之后，我们就立马开那袋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塞到行李箱里面才要拖走，这样。然后最重的一个东西就是一瓶已经开过的红酒，
很屌欸，
大概剩三分之二，就是还剩超多，
还剩超多的，
超重的。
虽然很重，可是其实你因为你们前七天是跟那个朋友住吗？
对，住在同一间饭店。
对，就住同一间，就是不会更换饭店。
对，
你只要在那六个晚上把它喝掉。
四个晚上
他不是住七天吗？
哦，只有四个晚上。
哦，好，你就在那四个晚上把它喝掉，其实就不重。
哦，对啊。
你们后来有把它喝掉吗？
当然有啊。
嗯，
第几天就把它喝掉
爽耶、欸、
爽啊，开心啊。
对啊，连下飞机之后都照顾得好好的。
对啊，我们有那个我们就问他说，所以如果正常人搭飞机的话都是怎么样让旁边可以是空的这件事情，
嗯，
该怎么 处理这件事情，
嗯，
因为大家都希望可以躺着睡嘛。
对啊，
所以就是你看大部分人都已经登机完把行李都塞上去的时候 timing 来了，还没起飞这个 timing 来了，你看你就往前去，赶快往前去走，然后带一点东西往前去走，发现这一排没有人坐，你就把东西丢在上面，然后就把你的再去回去拿你的行李去找，把就是站一排这样。
所以一般人如果会知道怎么讨假包的话，其实也是做得到的。
对
哦，所以乖乖的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的反而是比较笨的，
就是规规矩矩的。
可这个不讲不会知道啊，因为谁知道那边是就是真的未来不会有任何人坐，或者是不会被空服员请起来。
应该是说如果这边真的没有人坐，空服人员也不会去把你请起来，
就是
除非那个位置是很晚很晚登记的人他原本的位置，才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对，可是就是身为普通平民老百姓我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对，
会因为像我看到有时候还是会，比如说曾经搭飞机去夏威夷的时候，就是看后面的厕所已经满了，可是你很急你就会往前走，确实会有几排是空的，可是毕竟是过夜的班机，我就会直觉联想那个是空服员们要休息的地方，就是会直觉这样联想，不会觉得哦这里是空的我可以坐下来。
哦，那里是空的你可以坐下来。
跟大家学起来，这个真的是有够好用耶。
对，
小佩伯，
因为大佩伯了。
对，大佩伯，是只有厉害航空可以这样，
应该是我觉得是长程的班机它有可能会有空位，因为他们可能还有在载货或者什么，它那个乘客数量不能这么多
哦，要预留一些扣打。
对，所以就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你的航程时间真的很长，然后对，就是你航程时间很长，你就可以试试看，不要跟人家挤，因为你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位置空下来，你旁边人也会舒服啊。
对，其实两格就已经会舒服蛮多了。
对，
我真的是利人利己耶。
对，
好险我们听众如此稀少，不然以后这真的是大佩服，大家真的是做笔记画重点。
对啊，我突然觉得机票不贵，当下就觉得机票不贵，
超不贵的啊。
而且商务舱点心超甜的，我们平民百姓是不用的，不用吃，没关系，我吃过就好，
吃过就好，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对，我在那乱呛。
那餐点呢？你觉得餐点有？
我觉得蛮好吃的、
啊。好赞
赞。
所以后来你们那跟着空姐朋友玩的那几天，你有觉得特别就是什么精彩道地之类的吗？
哦，跟着空姐朋友走的那几天，我们都有吃餐厅。我觉得在国外点餐很难。
是语言的难还是逻辑难？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菜单那个上面那个东西是什么，他们是不会附图片的。
那他们会有那个吗？小的文字，比如说有些会有一个名字，然后下面会有它的解释或内容物之类的。
算是没有，他们是有些大标是主餐、沙拉、点心这样子，然后这连这个连我都看得懂，但是看到那个文字内容，就是那个点的那个食物的时候，感知傻笑。对，所以我们都空姐都会先问餐厅有没有 WiFi， 然后就是连他们的那个
WiFi 去翻译，
去翻译，然后加上因为是 Google 的，
嗯，
所以就会有一些别人点过的食物的样子，
嗯，推荐的感觉，
就推荐感觉是哪些看起来比较好吃，因为真的是看到图片你才会比较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嗯，
对，真的，
嗯，所以就，嗯，我们点每次点餐都搞超久，
一定，
对，
怕点到雷的东西，
对，然后我又不吃牛肉，
嗯，
然后就很容易可能会不小心有点到里面有牛的东西，嗯，所以他们两个都吃，所以就还好，嗯，我们只有一次有点那个什么意大利肉酱面吧，
嗯，
然后就是那个是牛肉，所以我就只有那一次我有被点到不能吃的东西，
你是吃了之后发现，嗯，味道是牛的感觉？
没有，我都很有戒心，欸，你们先吃吃看的是不是牛
可是肉酱已经是绞肉了，
这边肉酱很明显的欧洲很容易会用牛做
哦，
所以就我就没有吃那道菜，
嗯，
我就吃其他好吃的，
嗯
嗯，哦，就是跟他走的那几天是真的有好好吃饭的感觉，
嗯嗯嗯，
其他天就是其他天我们都
充饥果腹，
也不是充饥果腹，也是吃蛮好的，
嗯，
只是没有进入餐厅，
嗯
嗯
嗯，
对，后来有去一间餐厅，但是那个，等一下再讲，
我按时间走来，慢慢来，慢慢来。
对，
嗯，所以你们就是跟他走的白天，
嗯，
总共是几天？
四天，
四天的白天，然后中餐晚餐都有吃到餐厅，
五天，五天，
嗯
嗯，
中餐晚餐都有吃到正式的一餐吗？
算是有
哦，还是你们会就散步中间买个，嗯，就是观光一下，中间买个小点心，然后一天只会有一餐在餐厅里。
哦，也好像也有，
嗯，
有，因为荷兰他们很有名的是那个薯条，
对，
好吃，就是有吃薯条，然后他也去订了什么很好吃的巧克力饼干吧，反正也是很甜，嗯，就是有
荷兰是不是东西甜点都很甜呢，
啊？我猜全欧洲的甜点都很甜吧，
因为那个荷兰饼也是很甜。
真假的？
嗯，
荷兰饼它的食用方式是，你要先泡一杯热茶，
嗯，
然后用热茶的那个蒸汽，然后去烘那个饼干本身，
所以它其实是要软软的，
它其实要
润润
的感觉，就是放在上面当盖子的感觉
哦，
然后这样才是一组，就是
完整的荷兰饼。
对，所以新式笔画很少听众没有跟你们说。
欸，我们其实没有打开来吃。我对荷兰饼的印象是之前我姑姑出国带回来的荷兰饼。
嗯
嗯，
那你们有那个吗？下面放茶吗？
没有，他们没有讲。
哦，
但是姓氏笔画很少听众，他也没提。但是反正那个跨年我们没有拿它出来吃。
嗯
嗯，就吃已经打开来的东西。
好，
这样，嗯，
好鲜，应该直接吃应该也是很甜。
嗯，感觉上是。
对，而且荷兰饼其实我们在荷兰并没有吃它这是一个属于一个伴手礼的东西，
伴手礼，而且回台湾也是可以泡得到茶啦，
对，
就可以照着它的方法吃。所以你觉得它的薯条跟台湾薯条有什么不一样？跟台湾你吃过算是好吃的薯条？
我觉得是酱汁跟薯条本身两，
嗯，
个东西都很不一样。
酱汁的感觉是怎样？
我们点的是松露蛋黄酱，
嗯，
然后它的松露蛋黄酱的味道很像很高级的味道，
嗯，
虽然它挤这种挤那个挤那个感觉挤得很随便，就是它的酱汁有点过多的感觉，
嗯嗯，
但是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嗯，
咸度适中，嗯，然后我觉得他们有点甜咸参半，但是甜度很低，这样，
嗯，
好难形容哦。然后薯条就是他们薯条就是很好吃。
我有看过网络上有一种做薯条的方式，因为台湾很多都会强调说它是直接马铃薯切去炸马铃薯，
嗯，
这样。然后就是有听说欧洲会有一种做薯条的方式，它把马铃薯变成泥，
嗯，
然后加一点点的淀粉跟奶油进去，然后那个薯条就会除了松软的口感之外，还有一点点韧的弹性。
哦，有。
会不会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个做法，可能有类似之类的？
哦，我觉得有可能是。
嗯
嗯，
对，
因为它的长度都蛮长的。
嗯，
就是正常马铃薯不大可能那么长。
那很有可能是如果有精通厨艺的听众就可能可以试试看，当然比例可能要自己上网瞧啦，因为 我本人非常的烂，但是就我网络上有看到欧洲就是会用拉花那种感觉去炸它，搞不好就可以复刻、欸、搞不好你可以耶，你的厨艺搞感觉可以在台湾，
嗯，就看有没有心啦，有没有没心、
啊、还是你那个你15年就靠这个薯条、
哦、
红遍全台湾，
但是我觉得跟他们的马铃薯品种有关系，他们是那种圆的小颗的、那种马铃薯，我觉得跟品种也有关系，
可能是
嗯，
本身的口感就比较不一样，
对，哦，好好吃哦，
你试试看啊，你试一次，
好，我可以试试看，
让我
要拍玻璃心吗？
好像可以你在指导我
复刻，
对，
复刻欧洲好味道，
对，家里好像有松露酱，家里有那个、啊、松露番茄酱，你买的那个
哦，不一样，
要松露蛋黄酱，家里好像是有松露的，我记得，可是蛋黄酱不知道怎么做，
蛋黄酱可能要上网查，
嗯，不然我们可以先把你的那个 cheese 融化，先沾 cheese 吃，
哦，可以，
应该反正房客带回来一个 cheese， 它本身就带有罗宋汤的等级的丰富味道，我觉得很好吃。
其实我带回来两块，
嗯，
另外一块是羊乳酪，
嗯，
那我在想说羊乳酪会，你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太腥？
哦，
所以我就好想说啊，反正一回来发现这边有很多人要跨年，啊，这块奇怪给你们。
这块真的蛮厉害的，就是你吃它一口就觉得有喝到很浓的罗宋汤的感觉、
嗯、
里面已经调味都调好了，
对，反正在荷兰有很多类似的店，就是乳酪店，那、嗯、他们就是那种三角形状的，
长得像蛋糕，
长得很像卡通里面老鼠喜欢吃的那个东西，
可是没有一个洞一个洞啊，还是他们卖的其实有，
有些有
哦，
嗯，
还有仪式感哦，
对，
难怪他们卡通会这样画，
对，
嗯，
然后有些是圆的，圆的大的小的，
嗯，
有的真的超巨，然后有的就是最小也都这样而已，这样是多少
不知道，感觉大概像是四寸小蛋糕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圆圆的还没有切过了，
嗯，
然后他们都会把每一种做成丁，那个切成丁在那边给人家试吃，就随便吃，所以我们只要一肚子有点饿的时候，我们就走进一间乳酪店，然后开始试吃，
很赞。
而且那个东西就是很快就可以果腹，你知道？
对，嗯、因为味道重，热量高，
对，
所以你很快就会觉得没那么饿了。
嗯
嗯。
所以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有不小心失手买了一块，
嗯，
然后跟我们整个旅行跟到最后前几天。就是我们终于把它吃完了。
你有买那块大概多大？
这样，
哦，就是跟你带回来的那块，
对，差不多。
嗯，
那个要怎么形容它的大小？600克、700克？
不知道，我觉得它要怎么形容那个大小呢？它的形状是蛋糕，但是
它的重量很重。
对，它的重量很重，它很扎实。
嗯，
体积上应该是8寸蛋糕的其中1/6。就是庆生蛋糕你切6份的那个三角形的样子，可是它是很紧密的实心的，
对
对，很蛮重的，
对，蛮重的，
嗯嗯，而且哎、欸、对，我是只有吃一块，就是觉得它味道很浓到半汤匙就可以裹整片面包，
嗯，可以，
嗯
嗯
的这个浓度。
好，那我这时候就要再呼吁一下，
嗯，
所有欧洲所有荷兰的这种店，
嗯，
旁边都应该要放辛拉面，
对耶，应该要放，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只要在辛拉面里面加上刨上几片，我们是刨很多啊，因为那个很大，刨一些那个 cheese 超爆干好吃，
嗯，
真的是不用加蛋什么，不用什么都不用，你只要刨几片，超屌，
好赞哦！
所以就是呼吁，如果你要去欧洲玩，
嗯，
自带辛拉面，带 看你去几天，一个人至少配三包，差不多。
嗯，好像很合理。
嗯
嗯，就在走投无路不知道吃什么，或者水土不服需要吃一些东洋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你只要有一块起司跟一包
辛拉面，
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而且想什么广告 slogan，
因为真的很好吃。
嗯，
而且你真的要从台湾带，你不要去欧洲买，
欧洲一定贵啊。
不是贵的问题，
是什么？
连味道都不一样。
真假？欧洲有，所以你在欧洲的店里有看到辛拉面？
我们有买，我们在最后几天在德国的时候，
嗯，
我们在超市终于找到辛拉面。因为我们那个起司还没吃完，所以我们就是心心念念要吃辛拉面这样子。我们找到架上最后两包，
嗯，
立马把它买断。
味道是你觉得是哪里不一样？
辣度不一样。
欸，
就是
比较不辣还是比较辣？
比较不辣。
哦，
然后感觉起司跟它没有那么搭的那种感觉，
嗯，
很超意外的。
对啊，不是应该要，因为对啊，这种东西不都是应该要有一个SOP 的那个制作流程，
对，
一个中央厨房做出来，大家都长一样。
对，然后后来我姐跟我讲一个冷知识，真的是冷到一个不行。她说，所有欧洲的辛拉面都是荷兰产出的，不是从
韩国，
不是从韩国输出的。
嘿，
所以他们其实应该是有依照当地人的口味去做不同的
配方调整。
真的很不符合我们亚洲人的心中的辛拉面形象。
嗯，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我平常吃辛拉面是不会把所有的辣粉加进去的。
嗯，
然后我们这次把全部加进去，还是觉得怎么不辣？
哇，嗯，
对对对，的那个程度是有点不一样。
那真的是差蛮多的。
嗯
嗯，可是辛拉面配 cheese 之所以好吃，就是那个辣。
对，
会让整体很有层次，在润与刺激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嗯，
不然你这样讲，我等一下就要去，我肚子狂叫哎、欸，现在。好，我等一下就要去买辛拉面来吃。
哎、欸，那边不是有吗？没吃，我吃掉
了，吃掉了。
哦，
欲望好强，还是我们中断录音？
可以吗？
没有啊，没有开玩笑。好，
大家听到这边应该也去买辛拉面了吧？
对，
但是你们没有起司，
可怜啊。不过应该台湾也是会有那种专门卖起司的店，只是可能价位比较高，没有那么道地，或者是因为毕竟人家要搭飞机来，要坐比较久，
而且他们又不一定有三个位置坐。
对，那但是就是如果真的很想要尝试看看房客说的这种好吃的状态的话，你也是可以去起司乳酪的专卖店买一块来自阿姆斯特丹的 cheese。
哦，可以、啊、
我觉得可能会有八成是可以符合。
对，
嗯，对，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有点难达成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下一集再告诉你。
什么东西？
就下一集再告诉大家有多好吃啊。
哦、嗯、因为你要吃了。
对，我要吃了，我等一下就，我录完这集我就要去吃了。
好，
嗯，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罗宋的那个口味是不是大的。
没关系，就试试看。
哦，
嗯，
应该都好吃啊。
嗯
嗯，然后还有什么？反正这个cheese就是我们在欧洲已经吃到有点怕的感觉。
嗯
嗯，所以回来我们虽然买了很多块cheese，但是我们都不想自用，
就分给亲朋好友。
对对对，
尝试看看。嗯，
就跟那个荷兰饼一样。哎、欸，所以那个很甜哦。
但是你买的那包是真的还没吃啊？我就是吃之前姑姑买的，真的很甜。
嗯
嗯，就感觉它是很硬的松饼
哦，
它有那个松饼的那个香气，
嗯，
可是它很硬，然后那叫做什么？松饼的那个液体叫什么？
松饼粉？
不是，它调好之后那个叫什么？
松饼酱？
蛋液？什么液？它有一个名字吗？还是其实没有名字？
没有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反正就它在那个东西里面就已经加甜了，然后还有在果糖上去的感觉。
哦，对，它里面有个夹心，对不对？嗯，
对，好了，没关系，就之后就可以配茶喝，配茶吃，我觉得会比较刚好。
嗯，
那有什么特别的风俗民情让你觉得 当地人有什么风俗民情让你觉得
赞？
没有，就是奇怪或赞，或者是可以分享一下。
哦，就是阿姆斯特丹，就是你走在街上就是马味。
我真的哦？
对。然后我刚开始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一个很草的味道。
嗯。
然后我姐跟那个空姐好友就说：“哦，这是马味啊，好臭。”然后他们就戴口罩。我那个空姐朋友就戴口罩。
嗯嗯嗯。是路上就会看到有人在抽吗？
对，路上就有人在抽，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合法的地方，然后
就当烟在抽了，
而且是整条街都是，就是你走到哪，只要有一阵风吹来，就一定是马味。
嗯
嗯，其实我觉得它那个味道有点像是草药味，
嗯，
然后有个温热的感觉，
嗯嗯，我觉得闻起来很像，我其实觉得有点对，是草药，可是有一点点像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是厨余系列的草。
它厨余系列草药，
就是它已经有点发酵了的感觉。就草药通常有一个很干的，
哦，它有个湿气，对不
对？
对
对，它有个湿气的味道。
嗯
嗯，在夏威夷闻到的时候是这样，我不知道不同国度的麻味有没有差异。
还是你在夏威夷的时候因为很热，
哦，然后又是海风，
对对对，
也是有可能。这次毕竟是冬天，跟夏天会，
对对对。嗯，我觉得没有说太不舒服，跟一般的烟味来讲，我觉得麻味好像我比较能接受，意外。
哦，对，我也是。
嗯
嗯，反而走在台湾路上看，闻到有人抽烟，比较想跑，比较想跑走。
对，
嗯，
而且我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是在欧洲待两周，所以就有种讲中文就是可以很大声的感觉，就你不会太在意别人听不听得懂这件事情。
哦，对。
然后我昨天，哎，昨天。对，昨天，哎，前天，就是跨年那个晚上，就是路上有人抽烟，然后我就很大声说，哎，干好臭，然后后来才意识到说，就是，
你回国了，
我回国了，
嗯，
突然觉得自己很没礼貌，
没关系，他就很臭啊，嗯，哦，
对，很白痴，因为欧洲真的是，我这次真的是没遇到什么亚洲面孔，
嗯，
但是最多的是韩国人。
嗯，
日本人超少，然后台湾人零零星星到一个极致。
嗯，
我们只有去一个地方叫哈斯塔特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一个长得很美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个。
嗯，
有点像哈利波特的场景的那个地方。哦，有遇到一组台湾人，
是一组还是一团？
一组。
哦，那真的很少哎。
对，然后还有在白水宫，在维也纳的白水公寓。有遇到一团感觉是团客的台湾人，
嗯嗯嗯，
然后就没了，欸，算是没有。
嗯嗯，好吧，那真的很少。不过有耳闻日本人近期不喜欢出国，
因为他们的汇率不好。
对啊，
嗯，
而且自己国家就有蛮多不同的风景可以看。嗯，不过韩国人反而比较多。
嗯，那韩国人长得很明显。
你说，哦，嗯，
就是他们打扮很高调。
嗯
嗯，
我很韩。
你很韩。
我就是走在路上，就是我很寒这样
子。哦，对，就是明明天气很冷，但是会穿那种，应该是路上所有人几乎都是穿羽绒衣。
嗯，
就他们会穿那种很厚重的羊毛大衣的那种感觉。
嗯，要帅啊。
对对，要帅。
嗯，他们没有要保暖
的那种感觉。
嗯，
哦，很明显。对，
嗯，
然后妆容很完整。
嗯嗯嗯，
对，然后好像日本人跟台湾人都会有一种。色系没那么跳的感觉，就是会比较融入当地人的颜色，
嗯，
就是灰黑白，
嗯，
然后
比较沉一点的颜色，
就是比较沉，比较像当地人会穿的颜色，
嗯，
这样。
所以韩国人颜色很跳，很艳 ，Y2K，
就是比较明亮，
嗯，
比较好在一群人中发现他们，
嗯，
的那种感觉，
嗯。所以你的那件雨衣是在荷兰买的吗？
对，是在荷兰买的。哦，我买了一件雨衣，真的是被他们当地人洗到。觉得我也想要有一件，
嗯，
因为他们所有人就是，我觉得应该不知道所有人，大概八成，
嗯，
下雨都不撑伞，
超自在，
还超漂配，
嗯，
就每个人这样插着口袋走，然后戴着那个帽子，然后这种很帅的感觉，
嗯，
后来我们才知道不是他们漂配，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外套就是雨衣，他们雨衣很不像我们既定印象中的雨衣。
他们雨衣很像防风外套，
对，
嗯，
就是很好看，
对，很好看。然后它的质感也很好，一种很厚、很温润的雾面的质感，
对，
嗯。
但是真的是那种，哦，如果你是穿羽绒，它有一定的防泼水效果，
嗯。
但是你是一到室内的时候，你要抖一抖，也不会全部抖掉， 就它就还是会在表面这样，
嗯，
变小颗，
嗯，
不是那种就是鱼打下去抖一抖就真的掉了那种材质，
就真鱼衣啊，
它就真的是鱼衣，
它会水分留不住，
对，
嗯，
所以大家以后看到我就不会带雨伞，下雨保证是很漂配的，穿着雨衣。
对，而且它的内里做的很舒服，
是一个棉，
对，是棉的材质，
对
对，所以就是既可以保暖又防风挡雨的。
对，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是里面是那种蒲毛的，是这种材质，那叫什么？摇粒绒，
就一颗一颗长得像挖花野菜的那种感觉。
嗯，
可这个在台湾可能不太适合啦，因为台湾比较热一点。
对，就是不能常穿，
嗯，
所以就是没有买那个，
然后很便宜。啊
对
对，你要公布一下价钱，
好像1000多块吧。
对啊，
嗯，
我觉得超好耶，很便宜耶。因为房客买的那个看起来不是短外套，
长的，
对，是长的，
嗯，
然后那个材质的那个做材质的那个质感跟做工的精致度，嗯，它只要1000多，真的是超划超便
宜。然后我们去那家店叫做America Today，
嗯，
它是荷兰的牌子这样子，
嗯，
我们一进去那店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找雨衣，然后就跟我们讲哪边有这样，
嗯，
然后就逛逛之后我就穿，然后说他们说超赞，没办法，就一定得买了，
嗯，
然后我姐一直找不到她想要的样式那个颜色这样，
嗯，
然后她就去楼上的童装部看，然后她看到一件亮黄色的，
嗯，
他就超喜欢，然后他就找他们的童装部居然有做到170公分的，
嗯，
给170公分的小孩子穿的雨衣，170公分小孩，傻小，
应该会有某些剪裁是不一样吧，就是比如说170公分的小孩他比较扁身，
对，
然后170公分的大人他就会做比较蓬，可能吧，
对，所以问题就出在这边，就是。虽然它的长就是给170公分到180公分的小孩穿的外套，
嗯，
但是我姐穿就是肩膀那边还是觉得很紧
哦，嗯，有啦，就是，它还是170公分180公分的童装布还是有它的道理啦，没有在给成人讨价包的，
但如果是瘦的人其实是可以哦，是男生可能可以，
嗯，如果没有胸挺出来的话，
对对对，其实可以的，
可是男生如果成人比较宽的话，
嗯，
会不会也不行？
你这样如果是窄肩的、瘦的，
嗯，好啦，不然就要像你那么瘦，
不
可能可以。
我穿我其实还是觉得有点憋，
那真的要蛮瘦的人。
嗯
嗯，房客已经瘦到不得了了。
哦，因为我也不是很喜欢穿很紧的衣服。
嗯嗯，好啦，大家就是可以去试试看，但是如果有去荷兰的话，
嗯
嗯，
可以找
雨衣真的，因为台湾也常下雨，所以买了就是一定有穿得到的。
有网络上有蛮多介绍，就是蛮适合台湾的，这些衣服蛮适合台湾的，因为就是天气其实蛮像的，
嗯
嗯，只是台湾人是不会就是下雨天不撑伞，然后狂骑脚踏车，
哦，嗯，好像确实是，
嗯
嗯，我不确定，但是有一个状态是台湾连夏天都很常在下雨，
嗯，
所以夏天跟那件外套就没有关系了。
什么意思？
因为那件外套蛮厚的，啊，夏天穿它很热。台湾的夏天穿它很热
哦，不用一直穿啊，只要下雨的时候套在外面就好。
对啊，可是如果台湾的夏天在外面35度，很潮湿，
嗯，
就可能会宁可
撑伞。
对，有些人可能就会选择宁可穿短袖撑伞。
嗯
嗯，可是像你比较耐热的，可能就会决定要不撑伞穿外套。
对啊，要是 Uniqlo 那件有长版的，
嗯，
就是 Uniqlo 雨衣那件，
嗯，
如果有长版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赞。
对啊，因为那件真的比较薄啦，夏天好像 OK，嗯。可是大家还是要自己去试试看，因为房客的耐热度真的是不得了，有够疯狂，真的是他出门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温度32度，然后他穿一件就是蓝色长版的那个外套。
嗯，
它在房客的外套里面算是薄的了，
对啊，
可是在我的世界里它就是一个冬天才会出现 的厚度。
屁啦，那很薄耶，欸，
这没有很薄，你那个是你那个太热，它真的没有到很薄，
那个透气呢？
没关系，大家去试试看。我们两个的体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体质、
啊。那你夏天不用防晒啊？
不用啊。
好吧。不防晒就那就没。
我又不出门。
你出门的频率还比我高哎、欸。
但是就是这么短暂的，我就觉得可以不用防晒。
哦。
我觉得可以吸收一下维他命 D
室内就吸收不到吗？
没有那么直接吧，面积没那么大。
二手的，就是外面
靠一些反光。对，
嗯，
就这样。但还是可以去试试看，就是有机会到，因为它在台湾没有贵哈，没有进口。
好像网络上有卖、欸，可能看某某有没有，但只是贵度可能就是
会不一样，
不可想象。
嗯，毕竟你知道舶来品，
对，帕来品
。嗯，然后对了，这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嗯嗯，自己在最后讲一个就好了。
嗯，
就是我们去荷兰嘛，然后荷兰是梵谷的故乡。
嗯，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梵谷博物馆，我没有去、嗯，但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去看梵谷。
嗯，
我们是去解宝可梦任务的。
你们有载宝可梦的任务？
就是宝可梦，
酷，
他跟梵谷联名，梵谷画了宝可梦。
啊，什么意思？
就是他用梵谷的笔触画出宝可梦，然后那个任务就是有点像是小时候去做一些学习单、嗯，就是有些填字游戏这样子。
嗯、
就是这张梵谷画的宝可梦图，它的原画后面是静物还是风景，反正是有这种题目，所以你就要去梵谷博物馆里面找那些原画来。去解那些任务
哦， oh.
就是非常儿童向的，
嗯，
超好笑，然后超多人在解那个任务，你就会看到一个梵谷的美术馆有两种的，
嗯，
有一种人就是戴着耳机听导览，
嗯，
然后感觉很
认真，
很认真在了解梵谷，
嗯，
还有一些手上拿着那个类似学习单的东西在那边填字，
嗯，
两派人超好笑，
人多吗？
嗯，我觉得算多，
嗯，
但是没有多到没办法走动。应该是说、嗯，你如果要跟某一张图合照，是有办法的。
哦，是有机会旁边没人，
你可以排队跟他合照。
嗯，
但是不需要挤的那个状态、
嗯嗯，
密度没有高到不舒服。
嗯
嗯，
了解。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你有解完吗？
当然有解完啦、啊，那
有拿到小奖品之类的吗？
等一下给你看。
好，
它就是一张皮卡丘，
嗯，梵谷笔触皮卡丘
的自画像，就是某张梵谷的自画像，
嗯，
但那个人物是皮卡丘。
好，我好像要看一下，
嗯
嗯，因为现在你的叙述在我的脑袋里面很恶搞度很高，
我也觉得这个活动恶搞度很高，我一听到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梵谷有同意，
不过。可以想象，如果比如说现在年轻世代的小朋友，
嗯
嗯，他对梵谷他就是没兴趣，而且尤其是住越近的越容易没兴趣，就他可能随便的校外教学他就是会去过梵谷，
嗯
嗯的话，办这个活动可能可以多增加一些人去仔细看一下梵谷的图，虽然目标可能不一样，
嗯有，啊我应该把学期再拿回来给你看，我没有拿新的回来，
哦对啊，你没有拍照吗？
哦有拍照，
好那可以看个照片，
那我们这一集
就先这样咯，其他的欧洲游记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拜
拜拜。Thank you.